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本期的畅谈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说说这个传记。所谓的名人传记，真的值得一读吗？ Seiko 啊，你看提到传记，你怎么看待传记这种题材？传记，它的本质是什么呢？
你看，传记写啥？写一个人的事情，一个人的经历，各种的非常细微的事情，非常琐碎的事情，过往整个人生的事情，通过所谓的回忆，通过那一非常有限的记忆，非常不完整，非常片面的那些残存的记忆，去勾勒这样一个过往的人生。
那你说这人为什么想去看这个传记呢？
这个东西可能很复杂。刚才咱们也说了嘛，这个从画面中汲取愉悦，来满足自己一些特定的幻想，来继续维持自己的某些自我欺骗，这些都可能变成去读这个传记的一些潜在的动力。可能意识上没有意识到这样，但内心其实就是往那方向走，去读这些东西，能够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所谓的共鸣，希望能够给自己这个自我带一种确信感。
对，我们这里可以看看一个人想去读传记的几种心态。我们期望从传记当中得到的那些东西真的能得到吗？
还是自我欺骗？
对，你就说第一种心态哈，就说想通过读这些人物传记呢，去学习这些人为人处事的方法，去学习一些他们的人生智慧，从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故事当中去汲取智慧。
图啥？这个智慧是图啥？咱们得说清楚啊，这个智慧是用于让一个人平静快乐的过一生，这个叫智慧。不是那些能够让你变得更加成功，能够满足你的各种的利益诉求，实现各种愿望那些小伎俩，那些不是智慧。千万不要把那些伎俩跟这个智慧等同起来，污染这个真正的智慧。
嗯，
那就是学那些为人处事是为了去满足实现自己的目的。这意味着什么呀？这意味着一个人他并不是真正去关爱他人。因为真正的为人处事是带着爱去关爱彼此，这是为人处事。但你把这一套学来之后，为了去讨好别人，捉弄别人，来实现自己的目的，那这不是一个典型的反社会人格吗？我们得诚实看待这个问题，诚实的面对自己，放下任何的自我欺骗。这样看到，难道读传记也是一种另外一种阅读成功学的东西吗？的形式吗？
嗯，就是说，当我们想去读传记的时候，这背后有没有一种自我实现的一种动机？
想要成功？
对，
想要达成，变成什么？
然后好像仿佛这个前人的经验也是可以效仿的。你看，这是一种哈。还有一种读传记的心态哈，就是可能此刻的内心呢也有困惑、迷茫，感觉到缺乏动力，去读一读名人的传记，好像这些名人那些所谓的奋斗啊，走过这些艰难险阻的这些故事，哎呀，他们的那种斗志，这种故事里传递出来的这种奋斗的精神，让我觉得特别受鼓舞，获得很大的力量，要开始创业，然后怎样怎样，
能持续多久？请问效力有多久？
就是我们通过读传记，通过这些文字唤起的画面所产生的这种浮浅的这个动力，这个能持续多久？就是从读传记里打的这点鸡血能维持多长时间？事实证明可能也是心血来潮那
一小会儿。
对，那一小会儿。
哦，趁那一小会儿写下一个评论，去影响，去污染更多人的意识。
嗯，
对吧？ 你看网上那么多书评评论，很多都是这种心血来潮的东西。观察为何要从别人的这种言语中、这种文字中去汲取愉悦，变成所谓的动力，打鸡血呢？
就是因为还是有困惑吧，就说可能我不知道此刻怎么才能找到这个人生的方向，我喜欢什么，我想做什么，这个做事情的这个行动力从哪里来？
看清楚啊，这个行动力永远不可能来自想法，想法总在变，但你看人总想通过打鸡血来夯实那个想法，通过那个想法来驱使行动。如果真的管用，大家就不会有这么多困惑了，对吧？看清这样一个不切实际的方面，真正的行动，长久的行动，一定不是被想法驱使，一定来自于看清，看清本身即行动。行动是自发的，而不是通过想法这种推动找动力，找这种光荣事迹来激励自己，都是自我欺骗。想法总是很短暂不稳定，为啥你看人总是出现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都是因为想法太飘忽，你想通过想法来驱使行动不现实。
结束想法的这个内耗，能量自然会用于行动，行动自然会发生。
没错，
那你看这种想法激发出来的短暂的这个行动，怎么去理解这种力量？这是什么呢？
冲动啊！你看，很多人都凭着一股劲儿，就是冲动来做事情。不做完，很快这个冲动也没有了，就做不下去了。很多都是半途而废，为啥？都是因为
那个想法、那个画面、那个力量消失了，
消失了。
嗯，
所以大家特别困惑，总是半途而废。刚开始兴致特别高，但是这个冲动很强。但很快这个冲动就变弱了，变弱之后这个事情就做不下去了。
嗯，
所以都是一个同样的一个模式在不断的重复。
这是很多人去读传记的这个一种心态哈。关于这点之前也谈过一期，就是理想和愿心的不同，其实大家可以去看那期。你看啊，人们读传记还有一种心态，其实说是好几种心态，本质上都是那一种，但是我们通过语言从各个角度去描述它。
没错，
还有一种心态呢，就是面对未知的恐惧或者说是不确定性，好像看看哎，前面这人做过这件事情是怎么做的。因为你看这人类社会好多的这个历史哈，有的时候也在重演。
历史可以重演，但未必在你身上重演。面对未知和不确定，人需要解决的是为什么会未知，为什么会不确定，去观察这样一个大问题，而不是通过这些所谓的传记提供一些过往的史料，这些描述来利用它暂时抚平这些所谓的未知不确定。这意味着内心还是在寻求各种的已知，希望能够从已知中找到一种确信感，来暂时安抚这样一个不安的心。但问题没有解决啊，因为你所读的那一个故事跟你此刻正在经历的事情并非完全一样，或者说可能很不一样。
所有的因缘都已经其实改变了，每一刻都是新的，每一刻都是不同的，只能在这个当下去看这个现实。
没错，当你读这些传记的时候，大脑去追求那些已知，这意味着什么呀？这意味着他在妨碍一个人去在当下及时的应对问题。因为当大脑被那些已知所带走的时候，他就看不到此刻真实发生的情况了。所以这真是弄巧成拙啊！本来想要解决这样一个未知问题，结果呢被已知欺骗，反而错过了解决未知的最好的时机，那就是在当下即刻看清 即刻放下，即刻行动，即刻解决。所以这么一看，依然是那个旧的大脑在不断的从已知中获取所谓的确信感，还是在实施同样的自我欺骗。
但这个时候你看哈，这个历史当中好像有一些模式是不是也在重复的上演，我们汲取到那些过去的一直在运转的模式，可以帮助我们去应对未来的问题。
前提是你必须全然活在当下，否则过去未来都是一个概念，都是你脑海里面在追寻的一个概念。以史为鉴本身这话没有错，这但前提是你得彻底理解自信，你才能辨识出哪些是自我投射，哪些是问题的回路。否则这样一句话还是在帮助你继续实施自我欺骗。
所谓的历史也都是过去的事情变成了记忆，再唤起成了想法。所谓的以史为鉴，可能还真的是需要一个人首先得能意识到什么是想法，能理解想法的整个的构架。
没错，
想法是从哪里来的，
想法和你的关系，
对，
想法和自我的关系，
得彻底理解这一点，某些历史才真的可以从中借鉴出那么一点东西。
对，这需要一个能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心，这样一个心必然是能够彻底理解自己，真实如实的面对自己，才可能做到这一点。
好，以上就是谈传记的所有内容，咱们下期再会。
咱们下期再会。